好，各位请合掌，大家跟着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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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放掌。好，那我们各位线上的有缘同修啊，大家晚上吉祥。那么一晃眼的就过了2个多月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关于咱们印祖文钞读书会，做一些答疑啊，解惑吧。那么大家可能都常啊，在经典里面听到说，极乐世界有一个边地遗城，啊，我们这个答疑解惑呢，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吧，护持我们自他。假如果我们有可能要落到边地遗城，或者现在正在造这个边地遗城之鹰，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设这么一个问答环节。能够在这样相互讨论、分享的法义过程中，希望把我们的那些，乃至边边角角的所有的疑情啊，除了这个核心的，主要的，还有边边角角的，都能够把它断掉啊。就好比你看，有时候我们出去放生也是这样，啊，这个鱼呢一兜捞起来，啊，一兜捞起来，眼看着大家所有的鱼都在这个兜里面，要把它放在大海里了，都要去了。但是边上呢，有时候就会挂一条、落一条，或者好好的它就蹦出来，哎，就蹦在这个船的边上，啊，那这样的话又需要有人什么，或者手把它划拉一下，啊，或者脚把它顶一下，那它才能蹦几下呢，这个回到大海里面，啊，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呢亦复如是，啊，就是需要在见地上，啊，在这个教义上，对净土的信愿行上呢，能够不断的。啊，触发我们有更好的状态和发心。那好嘛，今天我们再来，这是算6月份的答疑题了啊。但是我看了一下这里边呢，因为题很多，不可能一一给大家回复啊。那主要的类型呢，还是分了几大个板块吧。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对于净土的根本宗旨，也是资粮修法呢。信愿行的认识还不够深和广，啊，或者说不够笃定吧，啊，这是一条。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确实我们对于佛学或者佛法乃至佛门的这些仪轨吧，这个威仪教相呢，专业术语呢，缺乏一些深度的了解了，啊，也就很可能我们对于一个词儿，啊，或者佛法常说的一句话，从知识上的了解呢，还不太够。啊，这个呢，需要我们再投入一些心力呢，把它去补充补充啊，尽量的让这个知识不会成为问题啊。当然还有一点呢，可能是我们都要应该反思，就是说还没有投入真实的笃行了，就不要说念佛念得极其相应了，乃至这个啊能够辅助妄想了。啊，一天有相当长的时间能够相续在这个念佛的功德海中啊，很可能我们就几乎没有尝试过去念佛，啊，所以呢，显得这个问题呢有时候会很浅表了，就是一看就是完全没有，根本没有把念佛这个当个事儿去做啊，然后在那这里有可能时间比较多了嘛，就想来想去一些妄想就，啊，把它称之为所谓的问题啊，大概不出这3种吧。希望大家呢听完以后再接再厉啊。那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今天的说提问啊，说顶礼法师弟子愚钝啊， 请法师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为何要把心与佛众生两者并列？阿弥陀佛，请慈悲开示。这句话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它实际上从我们的教义上来讲，真的就是讲的一个最究竟圆满的法性之理了。为了表这个法，那么你所怀疑的说把心和众生两者并列是什么概念呢？它主要是为了，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啊，因为这句话是十分圆满的，我们只能尝试从几个点给大家阐述一下，看能不能够理解，或者说有一种悟性升起啊。因为佛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根本的一个法义叫做万法唯心，所以很多时候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心的概念没有理解透，就是它的广大周遍圆融无处不在啊，这样的一个辐射面，这一定是我们对于佛教里面所提的心啊，它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定位性的理解啊。如果你理解了这个心，那么实际上它的译名还可以叫法性，或者叫佛性，或者叫真如实相等等诸如此类的啊。由于真如实相，这是整个法界宇宙万法中唯一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说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众生，是属于凡夫的层面，法界也可以这么说啊。那么佛呢，属于圣人的法界，圣人的层面，不管是凡与圣来讲，都离不开一念心真理的体现而有啊。所以在立足于这个上面来讲，它是平等的，无差别的啊。当然这个如果从理上来讲，就是知识上来讲这么了解，从境界上来讲这不简单了啊。真正能够入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境界的人呢，至少是开悟的人才能立足到这个境界上而言啊。所以你看，如果从修正上来讲呢，这句话也是真的不是说就随口说说就可以的啊，真正像天台宗去修观法，修观法的时候他也有简别，天台宗的行人讲到了为什么说观就是观当下的这个心呢，因为说他觉得佛法太高，境界很高深啊，说这个众生呢太广，我们的心量顾及不到，所以正好观的是什么呢，就是观心法了，天台宗所谓的圆动止观，一心三观啊，也曾有这么一个理论啊，大家不妨去体悟一下啊。当然我们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个法境的时候呢，还要彻底的往开了打。怎么打呢？比如说所谓的彼此的对立，凡圣的差别，色心的这种啊，就是所谓的精神和物质层面的这个差异对立，全部要把它打通摆平啊，才能真正的吃透这句话所讲的这个法义境界啊。你比如说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套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不妨去了解一下啊。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跟他套在一起的，就是这个有情无情同源种质的问题啊。实际上同源种质，什么叫种质呢？也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个境界智慧啊。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请问法师啊，关于有情无情同源种质的无情，譬如无情说法还能有所领会啊？大家都知道苏州的虎丘不是说这个真空说法顽石点头嘛啊，那这个是说对无情说法，那实际上他也表了一个法，就是说无情也在这个法之内啊，是这样子的。那他觉得说无情说法还能有所领会，是因为这个佛法呀，它是超越了主观啊，它是主客整个法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无情说法是山色也是说法呀，牺牲也可以说法呀，黄花也说法，翠竹也说法，它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说能够有所领会，但是关于无情成佛很难理解啊。那我们现在大家也想想这个点，就需要我们提升见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像这个桌子也是无情对吧，我们周边的房子墙壁也是无情，这无情成佛怎么成的呢啊？我想这一点我们不妨往回推一下，就是说无情是怎么出现的，我们是怎样来划分有情和无情的啊？最初一念无明中，无明的启动以后怎么有了有情和无情的差别， 实际上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我们可以追溯到《楞严经》里面讲到这个具体的内容。《楞严经》里面怎么讲的呢？就比如说我们一念无明启动了以后啊，由于这个心力啊开始进行一个有为的造作，那么有为的造作这个力度开始启动了以后，就是业力开始发挥的它的前奏了，那么风生水起，慢慢的形成了一个风轮嘛，就是风相互这样支持在一起，慢慢分成了液态，又形成了固态，然后慢慢就形成了我们的世界。世界是怎么形成呢？就是四大相互摩擦啊，实际上就是一念无明的力量在自己跟自己杠，过不去。大家发现了，我们所有的烦恼实际上就是自己跟自己杠啊，就是这一个劲儿。所以在楞严经里边说，山河大地是怎么出现的呢？比如说火上升，水下降，对吧？中间这个土性比较突出头的，就形成这个大洲呀、陆地呀。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情。那么这个陆地呀、洲滩呀，它是整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它是相互有这个差别相的，就把它叫做异。由于相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相状，虚空好像是一个一体，对不对？虚空好像就是一体的，没有什么差别相，它就是虚空，就是一个样，它就有了同啊。在同和异，也就是虚空和物质的相互衬托中，出现了众生。是怎么出现的？同和异结合就成了众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每个人长得不一样，这就叫异。但是我们的心念啊，你看我说话大家在理解，我们用的一个感情沟通啊，这个语言理解平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念是一模一样，同时在共振的一个心念，这就叫同啊。所以同和异中又有了什么呢？非同非异。因为我们长得不一样叫非同，但是我们的沟通平台是一个平台，叫非异。我这么一讲大家就明白了。说白了，所谓的山河大地、虚空乃至我们个体和我们的精神物质，全部是最初一念无明把真如法性启动成妄想以后出现啊。如果你能够理解到这个点，那我们再转过头来理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无情也可以成佛。因为无情也是我们一念真如法性无明在从中捣乱而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而已。那它本身实际上也是佛性的一部分呀，当然可以成佛啊。但是这个问题也提得非常好，他说无情有情是如何转化的啊？我告诉大家，无情有情不需要转化啊。无情有情是我们的一种定见执着呀，大家有想过没有？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们再起个疑情啊，谁说我们这个是有情呢？你看看你的色声上面有情识吗？我们的色声跟这个桌子有什么区别呢？光从色声的本质，色声的这个单方面来讲，你说跟这个桌子都是物体而已，那我怎么会觉得我都能成佛，无情就不能成佛？所以有情无情没有和没有分，它本来就是一体的。你所谓的转化是多此一举的，因为我们凡夫有分别心而成的啊。再打个比方，你说我们的一念所谓的有情的情识吧，我们还觉得好像我们这个很灵动的情识是依附在我绝对主宰的这个色身上，由我来作为主宰的啊。无情嘛，好像就是它离得我很远。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看桌子、看画腿、看空调的时候，它是无情，可是谁去确认它是无情的呢？也是我们的心念在依附在无情上来确认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所谓的万法无非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色心二法。如果色心二法能够统一了以后，就叫一真法界不二法门。这个时候所出现的境界就是第一个问题，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所出现的功效就是效果，就是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所以是这个，但是这个理确实非常高。那么今天作为第一个问题供养大家，希望呢诸位有所启发啊。那好，我们再从后面的问题开始啊。这个问题讲到具体的行持了，提问啊，说师父慈悲，请问佛号要从心发出，念清听清啊，这个确实没有错呀啊。可是弟子平时念佛都是尽量念清听清，心力还是跟不上， 不能随时想着了生脱死大事，只是念佛而已。那这样的念佛就跟佛的标准不一样了吗？你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一个问题我们便讲过，可能他没有在意听了啊。印祖也开示过，就有一个居士呢，他问我们说，既然我们念佛还要发愿，有信心要发愿往生，那我们每一念都要发一下愿，然后再念一下佛，这不成了两个念了吗？这个问题有点类似，说他不能随时想着生死大事。那大家想想，如果你能够念佛念得很相应，念清听清，这个动力出自哪里呢？你要了生脱死呀，你不想了生死，你不想成佛道，不想解脱，那你念阿弥陀佛干嘛呢？那真的是闲着没事干吗？对不对？所以他的心里发出来了，他是同步的啊。我们念念念的相应了，信愿来作为支撑，这个本身的背景已经立足在你在启动了生死大事的这个观点上，这个见解上，才能是这样啊。所以真的你的生死心是真实的啊，也是恳切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大可不必啊。那么你现在觉得说从心发出，但是很多时候心力不足，这倒也是啊，就跟佛的标准不一样了吗？那首先我们要分门别类一下，什么叫做佛的标准啊？佛的标准是佛给自己立的标准，还有佛给我们凡夫俗子立的标准。我们现在要达到佛的标准，是达到佛给我们凡夫俗子所立的标准就可以了，这是往生的前提啊。如果你要用佛来要求，那可就麻烦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佛确实也在修净土法门啊。这个我们从经典里面挖掘这个法义也给大家讲过了，十方三世诸佛每天都在念佛，大家不要以为说这是一种表法啊，或者是一种啊随喜赞叹，反正成佛了已经啊，这个大事已办，究竟圆满了，这没事干了，视线成一个念佛的，不是的。告诉诸位，佛每天的根本功德就是在念佛，是老老实实当真认认真真的在念佛，大家不要搞错啊。当然这个见解啊是从经典里面挖出来的，我们做一个设想猜想啊，想必诸佛菩萨听了也会从某种意义上首肯啊，佛在念佛。那么我们现在念这个标准呢是这样的，假如果有的同修啊，他会觉得念佛很累，总是不达标，效果也不怎么好，为什么一直没有起色呢？我想是首先一个是主动念和被动念的问题。什么叫做主动念被动？比如说我们以为是一种被动念，实际上有可能是主动念，因为主动念一定是比较省力，或者说一种法喜的啊，比较相应的愉悦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相对来讲为什么？比如说哈，我们的信愿力度是非常具足的话，它会下意识的，当然会引发什么呢？我们尽心尽力的要去念佛，对吧？尽管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累，但是我们觉得只要有时间我就想念啊，觉得一种想念，应该念，能念就念，这样的一种就是我很欢喜的做这件事情，它实际上是一种养息休息。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说我们觉得心力不堪啊，或者是总是觉得不达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上去好像是一种被动念，好不容易有点时间，然后我应该啊趁这会儿再念，很被动，实际上叫主动念。因为你的前提觉得应该念，能念就要念啊。还有一种好像一直在念佛啊，他也有点轻浮，那给自己下了强大的这个力度啊，这个大量的数据来统筹出来每天的功课啊，好像一直在念，一直在念的，可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没有什么起色，好像希望还越来越不大，很渺茫啊，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越来越念的没心劲了。这种念法好像是在主动念，实际上是被动念啊，是这样，大家要细细的理解这个，不敢理解错了啊。所以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对于念佛这个妙行呀，我们常讲到为什么不乱，一直是要信愿不乱，要相应他力的这个核心功德啊。什么叫他力的核心？我们再打个比方，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觉得念佛或者信愿求生西方一样，就自己一直在那扒拉，在那寻求直取一样的啊，好像使尽了全身的力量都追求不来这个东西。这是一种误区。为什么我们总以为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极乐世界的无量功德大海是我们寻找出来的，这就很累，就看上去是主动，实际上就被动，对不对？那当我们有一天念头突然发现阿弥陀佛一直就在，你没有信的时候他就在，你不知道他在，你想不起来佛法，这个妄想执着把你的整个心念给充斥着，你都没有想起来念佛，他一直就在。然后你一念念的呀，突然间跟他相应，说原来佛一直就在，那我就念的时候就相应他在就可以了。大家试想一下，这个就很轻松，看上去是被动的，实际上是主动，这个力度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在这里面我们再强调一下，确实要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信愿上，因为信愿好像非常抽象，我们念佛呢觉得能拿得住一句又一句，好像在修这个功德这个功夫一样。我告诉诸位，信愿是要先修出来的功夫，它是一种真的是夯实出来的，就是在方便你要去作意，你要去思维自己到底信不信，现在信到什么程度啊，永远没有止境的，再让他再信再争再切再清晰啊，这样的话呢一定能解决到我们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把根核心抓住，念佛自然而然就任运起来啊，就真的念念相应，这是一个良性的状态啊，是这样子的啊。好，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啊，他这里也讲到说，请问法师，能精进笃实念佛，不就是说明有信愿了吗？还是讲到的信愿啊？那么持名满所愿正所信，那怎么还说是称蒙念呢？称蒙念这个法好像是印祖文钞里边哪一篇里边啊？我具体现在也忘了，但是我看一下嘛，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可能对称蒙念当时印祖所标所指的那个意境啊，可能没有对上啊。说怎么是称蒙念？因为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啊。啊，确实没有问题。你提问中说能够精进笃实念佛，那么就应念佛来满我们的愿，证我们的信，确实没有问题啊。所以他这里的问题是怎样才算具足的信愿呢？请法师慈悲开示。哎呀，这个怎样才能具足的信愿，我们也就说土话吧，说几点啊，就信愿就是你真的相信，说相信有净土了。大家现在就可以琢磨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相信极乐世界有这个世界在西方，这是一定要达到的达标的标杆呀啊！你有没有相信阿弥陀佛现在活灵活现充满智慧啊，这个功德无量的就在极乐世界说法？你有没有相信这个48愿的这种愿力辐射度已经整个周遍法界，只要你一念回心跟他对接上了，将来往生这是迟早的事儿。这个已经千锤打锣一吹鹰已经定在这儿了，你有没有相信啊？当然这个也是要向自己说了，没办法向别人说了，问自己不必问别人，实际上说什么样才算是信愿具足了呢啊？他在认可上他是真实的，就是有时候已经不需要强调什么才是真信契愿，这个东西是一个秘法，怎么重要？就是说你也信了他也信了，两个人都没必要说了信和不信，就这样了，内心笃定了啊。那我们如果说心中还没有主见的话，说明你心中还没有数啊，不是心中有数这个信愿啊。在具体的因缘出来的时候，在关键时刻，在平时，不管是关键点还是平时，你的信愿是不会动的啊。现在我们的信愿不算达标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平时晃晃悠悠的时候，我自以为已经具足真信信愿啊，但是一有个风吹草动呢，你就撑不住了。这就说明说没有贯彻到身心世界的一切情状中。所以呢，在任何情况下，比如说你对于世间和出世间的法，对吧，对于修行法门中到底念佛往生和其他的这种功德来讲，你一定能判断出来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主什么是次，不用问别人的啊。再比如说直白一点说，就是这个具足信愿，那就看看我们放下多少吧 信愿提起来亲切多少，那这个就能放下多少啊。再比如说我们到底怕不怕死啊，这个话说起来好像很决绝哈，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最好的衡量标准。你到底怕不怕死？如果你真性切愿，它其中有一个功德是实际上就把你的生死什么呢打通了，就像我们血栓一样，现在用手术给你穿过去啊，它有这样的功能。你看我们今天待会儿睡觉，谁能想怕明天醒不来？这就叫打通了。我们具足的信愿，相信明天能醒来，说都不用说啊。那我们现在具足的真性去，就完全相信我这个色身一舍报，我极乐世界莲花就开，说都不用说啊。就大概讲这么多吧，因为这个信愿自然讲太多了啊。反正你信佛因缘嘛，如果实在你要从理论上吃不透了，那再去学习一下弥陀要解，信事信理信因信果，特别是信自信他，每一性都能够体现我们的真性切愿啊。这个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往下看。嗯，感恩法师开示，临命终时被业力所毒而流转六道，这个业力是今生还是多生的业力？那么临终昏迷者，第六意识不起作用，自己做不了主，阿赖耶识所有业识种子起现行乱串，这个阿赖耶识所有的业识是多生积累的吗？啊，那么此时给昏迷的临终者念佛助念还起作用吗？那我们倒着回答，首先一定要坚信我们念佛给临终者啊，不管他昏迷还是不昏迷，不在这个上面论，昏迷是他的外相，有可能他的意识很清醒的，对吧，他是这个色身起了障碍，给旁边的人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形啊。那么纵然他昏迷，我们要相信这句佛号的功德，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呀是佛与佛才能究竟的法，凡夫这里只能养性，养性的力度有多大，那么佛与佛才究竟的法你就能拿回来多少，它是取决于这个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你回向给临终助念当然有作用了。那我们信佛信来信去信什么呢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就听过有一些外面信其他宗教的人，人家首先就是说什么呢，人家的信徒首先就是教主存在不存在不在讨论之列，知道吗？跟我们说觉得说念佛有没有作用，这不能在佛弟子信仰的讨论之列呀。那么你连这个都不相信有没有作用，你现在还是一个外道而已，可以说甚至是没有信仰的一个众生而已。这一点我觉得让人觉得听了可以说是不甚相应啊。那么另一个问题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关于业力啊，这个业力是今生的啊还是多生的，兼而有之了啊。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轮回大盘一念心地上来讲，今生和多生难道不是一生吗？就像今天和明天不是整个我们一生的天天吗？对吧？所以那有的是今生的，有的是多生的，整个在人生死之际的时候，他就是要打破这个今生多生开始洗牌了啊。我们说不好听，这个搓麻将一样洗牌了呀，洗牌你还管它是饼吗还是条吗，对吧，它就洗在一起了呀，看你接出来哪一张它就是哪一张呀，对不对？那你看大家可能怀疑说我在家的时候很会打麻将，这就是业力啊。这个业力确实是业力重的时候，那么优先权是会出现的。为什么？力量大的先往出牵啊，因缘突然间碰撞合合一起的开始优先现行。这个它虽然也有很多的一种偶然性，实际上在千差万别千丝万缕的业力因缘网中，它也是一种必然性，就是要么是业力很猛，它的力量很猛，要么就是它因缘刚刚好啊，总归就是说看谁先抢滩吧啊。所以这个业力确确实实这样多生积累的。那么不管多生也罢一生也罢，业力抵挡不过愿力，诸位要知道，大家看在所有这种愿力中，我们轮回中也是有愿力在辅佐业力现行的呀。你比如说我们讲到说，你看定业和不定业， 为什么叫定业和不定业呢？就是过去的定业，就是他在造这个业的时候下了狠手，那就说明他当时做这件事的愿力很厉害，非常充满饱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成了定业，这就是愿力在里面帮忙。那么愿力是可以载舟可以覆舟呀，愿力帮他的忙的时候，他就马上现成了定业。假如果愿力要跟他作对，跟他反着来，他有可能就被愿力转了。这就是我们愿生西方净土宗的力量和功德啊。所以这个定力和不定业，再比如说影业和满业嘛，我们给大家讲的时候，什么叫做影业的牵引着我们这一生到另一生直通的这个巨大的力量。你这辈子你干什么事干的最多，那它一定会形成一种范式，你的行为模式，那么下辈子就牵引着你的决定，你到哪一道六道里的哪一道去作为行为模式去体现它的常态了，对吧？你看我们有时候其他不是，就比如说每个人的吃相，这个吃相也是你下意识就流露出来的一种常态啊。你看吃相就有可能能看出你从哪一道来的啊。那佛门里面不是有一个叫牛斯的那个阿罗汉吗？他称是圣人，他过去讽刺一个老比丘僧，他是圣人了，他讽刺讥笑他，他遭受的果报500世为牛，结果他吃饭就跟牛嚼一样。这就是行为模式，这就叫影业，就牵引了他这辈子就最核心最主旋律的就是这个啊。那这里边大家发现没，他也有愿力啊。所以这位同修，你觉得这里说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所有种子乱串是真道是业是，但是大家要知道乱串这个法也是有两可的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以为乱串是件坏事，它永远也是困难和机遇并存的。困难就是说生死之际啊，洗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业力你做不了主，确实我们人死了以后第六意识没办法掌控了，那只能靠八识里面的种子它自己冒，看谁冒出来。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乱串的时候也提供一个机缘，什么呢？就是有点像那个渔翁得利啊，各种业力在攀比力量的时候，你发现了，哎呦，这帮家伙，我可要这会儿啊，力拔头筹干什么？愿生西方净土中了，念佛嘛，啊，就跟我说这个整个一下子大乱的时候，突然间你揭竿而起，那你就把这个业力的江山就坐稳了啊，就往生西方了。所以他不必害怕生死之际的业力发挥，那我们的信愿之心是笃定的念佛，那就给他既是利用业力的原理而造了解脱的这个功德海，往生西方啊，同时也由于我们的信愿念佛之力，那么在业力中呢可以脱颖而出，把业力给降服制止住，何况还有阿弥陀佛受手接引啊，这才是真正到时候起作用的力量呀。我们想了半天这个问题，好像害怕业力，你没想过阿弥陀佛一手插进来了，业力算个啥呀，对吧？啊，所以这一点呢是这样的，道理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啊。请问法师，一个朋友每天诵3遍无量寿经，那这功德无量嘛啊，不念佛号这样修行也属于念佛法门嘛。哎呀，这个同修也算是剑走偏锋了啊。但这个问题确实也提得很好，实际上净土法门它需要开合了，大开大合。有时候该开的时候我们开不了，死之牙板，有时候该合的合的时候我们又合不住，到处乱窜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首先我们如果一定要教条的来分析一下，你看每天读3遍无量寿经，不念佛号，这样修行也属于念佛法门。那首先大家要知道念佛法门是什么概念，也有广义狭义的。我们狭义觉得念佛法门就是往生西方净土中，那你这里要知道念佛法门看人家念的什么佛呀，十方都有佛，是不是阿弥陀佛？再说他是不是念佛王，是不是修净土的？净土也有很多呀，啊，我们现在在说弥陀净土呀，啊，说到弥陀净土，念阿弥陀佛，如果单从这个法来讲的嘛，无量寿经就是讲净土法门的，啊，当然我们也可以里边讲到说他有这个正修、助修、正业、助业，那么闻说阿弥陀佛，愿生西方，执持名号信愿念佛，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 根基太差太差，注意力太集中不起来，所以才这么力提倡小本弥陀。小本弥陀的它的出色之处，也就是它的核心点，就是提倡持名念佛，其他的都不在此列，就是都把它省掉了。省掉了大家要记住，不是废除了或者删去了啊，并不是说它就不行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那么还有一个正业正修是修，助业助修也是修呀，而且助业助修也能反转，成功的反转成正业，什么呢？回向往生，对不对啊？所以万善同修和日一门深入呢，这里是并行不悖的啊。那你觉得他说每天读三遍无量寿经，我考一下这位同修，他算不算念佛呢？跟无量寿经是谁说的呀？释迦牟尼佛说的呀。无量寿经是说的谁呀？说的阿弥陀佛呀。说的阿弥陀佛的什么事呀？从因到果圆满了以后，接引十方法界，劝大家往生西方呀，就这个内容呀。所以他如果我不知道他每天读是怎么一个读法，我们猜想他假如果他是读无量寿经一文起观，那他这个念佛不仅是念佛，念净土法门，念整个极乐世界呀，这也是念佛呀，当然能够往生啊。这里边既有性也有愿，又有一念西方观想，这不是正行吗？当然能往生。一天三遍无量寿，刚才我们讲的业力，业力这个业果种下来，全体都是极乐世界的圣经呀。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人家未必亚于你支持名号。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问题了，只是看我们对于净土的开合而已，正行助行而已了啊。如果说就着弥陀经来讲，好像是说他有点杂修一样，叛道杂修。如果你翻开这个观经里边的九品往生章，那看里边这那几乎符合每一上品中品下品各种生都符合的，如果真能一天读诵三遍无量寿经都在其中，那就畅通无阻了，怎么不能往生呢啊？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对他升起信心，对他升起信心，实际上也就是对无量寿经、对极乐世界、对两土世宗升起的信心啊，是这一点。这个问题就到这里。嗯，好，我们再来看啊，下面的这个是啊，他的问题是关于用心用到微细处了啊。但是首先我也先说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以为用到微细处了，实际上还是一种出众烦恼啊，只不过是你把它描绘成微细而已。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法师好，当自己遇到人或事儿，人或事是什么呢？金子人见的事，这就是境界六根门头啊。那么看一眼刹那间就会一丝贪嗔闪过心头，你看他还描绘的非常诗情画意啊，说这一念分明不是我思维的，括号可怕啊。那么第二念是思维，还真是和上一念吻合，第三念才是分析，不让自己动这个坏念啊。然后请问法师，我这前面的那一念是哪里来的，如何让它不起了？那我首先给你棒喝一下，第一念是哪里来的呢？不是第一念来的，是你的第二念和第三念成就，第一念根本就没有啊。第一念假如我们真的纯粹的来讲，第一念什么是叫第一念？第一念就叫真如法性，也就是本来面目啊。你的这个妄想就是你突然间哎呦一丝贪嗔闪过心头，然后又是这一丝贪嗔分明不是我的思维，所有后面这一系列跟进全部都是第二念啊。真正如果能够明心见性的人，他就是只认第一念，认他念，不会有第二乃至第三念对他念。我们的妄想以为是第一念的那个妄想，全部是我们已经到了第二第三念，就是头上安头已经不断的安了好多头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打击这位同学，因为毕竟他还是在细细的用功啊。所以由你的这个前后操作和这个具体流程来看，大家发现了没有，净土法门是无上法，就是不管你什么第一念第二念第三念，所有念都统一在什么呀？佛念上。还有什么念呢？对吧？从无始以来到近未来际就这一念而已啊。啊，当然如果说你说你就偏要讲净土，我就不修净土啊，我就要关照自己的 当下的这个念头要观念，那我可以也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不管你的妄想第一念也罢，第二念也罢，近未来及无量百千万一念也罢，实际上都只有一念，你就都把它统一到就这一念，好也是这一念，坏也是这一念，贪嗔痴也是这一念，戒定慧还是这一念啊，烦恼也是这一念，清净也是这一念，整个所有的念只有这一念，用这一念来统摄万念，这也叫一门深入啊，这样或许你真的功夫到足了啊，也许开悟还不一定啊，所以希望你呢能够把这个念啊，但是确实有时候微细念我们以为是已经微细了啊，实际上它已经就以前祖师们讲的早已经什么呀白云万里了啊，已经使出去很久了，真正的这一念很微细啊，很纯粹，很这个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现在凡夫为什么要特别的讲究修净土，就是说太难触摸这一个真如法性啊，虽然它时时刻刻在，我们就怎么也把握不住啊，琢磨不透，所以从这点来讲呢，还是净土保险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请义法师在广东孝莲这一讲，法师讲五灯会言时提到偷腥，那、啊、偷腥是佛门里常讲的一句话了啊，祖师爷们呵斥弟子嘛，也常说你偷腥没有死境啊，你打什么穷妄想，应祖常说的话啊。那么偷腥是什么意思？他的问题是偷腥是什么意思？想明心见性不是好事吗？为什么说是偷腥呢？念佛能不能明心见性呢？真诚的问，一是检查自己有没有偷腥修行现象，二是应祖在文钞中多次提到明心见性比登天还难，即便这样，难道作为行人不能设立这样的目标为之努力吗？感恩法师啊。这个问题，这个同学们还挺可爱，也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啊，跟祖师可以叫板，二一个他还准备开悟啊，当然没有问题，对的，如果在善法欲上来讲好事呀，你想明心见性，再说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吧？不想开悟的人你不是好佛弟子，甚至我们说出家人你不想开悟的不是好和尚，对吧？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抛开来讲，咱们一直在学习印祖文操，印祖是净土宗的祖师，不要忘，所以我们是原在净土法上，以净土为主场而讲法，它是有背景啊。另外一个，印祖呢一直力排众议说明心见性很难，真的比登天都难，因为他已经难过来了，他知道自己虽然难过来了，但是他知道几乎所有人都难不过来，他才可以说这个话，这大家想想这是何等的慈悲 啊，就等于说自己把药已经尝遍了，什么有毒什么容易治他都已经尝遍，尝好了以后然后回过来给你开药方呀啊，所以想明心见性当然是好事呀。这位同修，难道我们还害怕别人阻止别人开悟吗？巴不得开呀，问题是现在这个明心见性一般人见不了呀，二般人都见不了了呀啊，而且从究竟上来讲，为什么判断我们可以说自己也见不了，包括你和我，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明心见性就明不了，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啊，那说明已经就不在这个第一个正步上，步子没有走正，对吧？当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要投心去开悟也可以，你去行持嘛啊，如果一个人一心一意的去参究也是可以开悟的，一天不行就两天呀，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十年不行就二十年，这辈子不行下辈子再来可以，当然要保证你造地也没有下堕的可能性啊，这个也要先说清楚，要不然你到了下面你还要怨我啊。那么另外就是说，听到偷腥呀，我们不能够去这么联想了啊，去联想了，因为这个偷腥是立足于什么情况下才说的呢？是说你已经修净土了，那么就一心一意一门深入，不要被其他法来干扰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才称之为说偷腥死境老实念佛，是说你已经念佛了，你就不要被其他的转了啊，所以告诉你说开悟也很难，你也不是开悟的料，他是真心实意的，也是真诚的跟你说呀啊，你是真诚的问他，也是真诚的跟你说嘛，所以这个偷腥用的没有错啊。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吧，但是现在比比皆是，为什么是这么说的？这个偷腥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 比如说你还是单身，那你到处可以去相亲，对吧？你看见谁好了，你再去跟他去谈恋爱，再去结婚成家立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呀，当然可以呀，对吧？你看上谁了，这是你的事儿。假如果你已经有家了，成了家了，你还能去相亲吗？你这个相亲再去再出去到处去谈恋爱，这就叫偷腥了。啊，是立足于这个来讲的叫偷腥，所以法无定法，不在这儿乱判啊。在我们讲的这个偷腥，它是一句劝诫的一个增上缘，它不是一句贬义的话。大家不要听错了，好像说印祖太不近人情了，动不动就跟人家，因为偷字好像在咱们的妄想理解中，它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啊。实际上这里的偷腥就是说你心定力没有，安住不下来而已了啊，是这个意思。希望我们呢也不来误会啊。好，再往下看一个问题。哎呀，眼花的都看不到了啊。这个问题说提问啊，这个同修也很直接，也没有什么称谓，我就是觉得不对啊。说妄念胜于佛念，业时障智时，佛慈悲普披，忧不蒙意。这是在一段文操中应祖开示过的话，这个话不是他的话，不是提问者的话。啊，说我们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妄想多于佛念，对不对啊？然后我们的业识呢障碍了我们的智识了，所以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佛慈悲不断的给我们袒露展示现前，但是我们忧性缘还升不起来，不能够仰仗佛力，这就叫做佛慈悲普披，忧不蒙意。但他的问题是说难道这不算妄念吗？所以这句潜台词我给他翻译一下啊，就是印祖口口声声说我们妄念胜于佛念，妄念太多，你在这说妄念胜于佛念，业识障于智识，难道这不是妄念，这不是业识吗？这是他向印祖提问的点。其次再讲到说以死期掰咧，这是不是执着？而且他还加了一句，还是极端的执着。他在说印祖哈，说极端的执着。所以这个问题呢，哎呀，怎么讲呢？这个也真的是啊，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确实，哎呀，你说用所谓的一种精神吧，啊，说祖师我也不能盲目相信，啊，他说的我也不能照单全收，那真的也是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比祖师还厉害，你要比祖师厉害了，这个话才说的有分量，啊，说实话的，我就听起来就可笑，轻飘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说实话是戒定慧三学的力量太薄了，所以当然就是妄心占了上风嘛，啊，佛念太弱太劣了，那么想不起来，所以这里才说让我们死气白咧的把它一口咬定青山不放松。祖师爷苦口婆心他是说的这个意思呀，那印祖是劝我们去把心用在这个净土上，老老实这是去修净土嘛，是这样的，他是作为一个医生给我们所有的患者开的药方呀，这是祖师爷的慈悲啊。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等于说你算老几呀，你当医生啊，我比你还会治，难道你开这个药是药三分毒，你这里面不是也代表了很多疑难病症吗？他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就等于说是事和理他也不明，彼此呢自他呢也不清，凡圣呢也定位不准，最后就变成个愤青心形了啊！大家听出来他有点愤青啊，但是跟诸位讲呢，愤青是的，我们看不惯。作为一个学佛修行的道人来讲，不能看不惯别人，要看不惯自己啊，要看不惯自己才对。这一个问题实际上它就是你没有随顺印祖的开示，而是站他的对立面，反而挑老和尚的刺儿，对吧？那如果是挑老和尚的刺儿也可以，我们说人要比人强才行了啊。你如果挑老和尚的，我也站在老和尚角度替老和尚挑你的刺儿。怎么叫挑你的刺儿呢？就说是你觉得老和尚说妄念胜于佛念，业识障于智识，这是不是妄念呢？那我要反过来说，你认为老和尚这算妄念，你这算不算妄念？对不对啊？你说老和尚这种死气白咧好像有点完全不管不顾的一种耍赖行为一样的， 这叫做执着，叫做极端啊。那你执着老和尚死乞白赖，这算不算执着呢？啊，你怀疑祖师爷很极端，那我们不去把祖师爷的这个道行、信心、慈悲、忍辱的功德看清楚，反而去怀疑祖师爷极端，那没看见祖师爷的功德，那说明我们才是真正极端啊，这才是真的是心性上的一种极端啊。我只能说把这个问题理解出来，你今天的心情不高兴啊，或者有点抑郁吧，有点这个甩锅，所以在大势至菩萨视线的啊，印祖十三代莲宗祖师跟前呢，就是耍个赖啊，任性一下嘛，这个可以接受啊。如果你当真这样愤愤不平的对祖师还颇不以为然，那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得度的这个机缘呀，大大的打折扣啊，打折扣了，充其量只能算结个缘了啊，充其量只能算结个缘而已了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里讲到的说。提问到说，法师吉祥，往生净土，西方是此生终极目标，持名念佛是法要，如何判断自己念佛的次第以增强信心？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啊，你这个念菩萨名号倒是念的次第挺清晰的啊。这个持名念佛怎么开始？就是如何判断自己念佛的次第以增强信心？当然那只能老僧常谈了，确实往生净土如果一定要判断它的次第，就是信愿行是修行宗旨了啊，生性发愿持名念佛啊。但是我们都要对净土啊有一个见解，就是净土是圆动法了啊，说了义中无上了义，方便中定义方，圆动中最极圆动，圆动代表什么呢？就是无懈可击，怎么去相应灵解领悟都行，没得毛病。所以在这点上面，就是说既可以把它理解成次第，但是同时它这个次第又是没有次第，没有次第就是说你怎么次第都行，它一定是一体两面圆融无碍啊。你比如说我们说信愿行次第吧，对吧，假如果说以性来策划我们的愿力，以我们的愿力来导入我们的行持，那这就叫信愿行次第，对吧？假如我们以发愿来讲，我们的愿力就我就认定西方极乐世界就要这辈子往生，那么这不是恰恰以愿为基石来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的吗？不是糊弄别人也不糊弄自己呢，对不对？那既然以愿能够证明信心，那也会引发我们念佛的行持呀，那这个时候又成了愿信行，也是次第呀。那你念念南无阿弥陀，念念你念佛在表达什么？你的行门在表达什么呢？你在表达你的信仰，在证明我是愿意往生的呀，那这个时候又成了行性愿，也是次第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咱们倒不要去在乎次第了，净土法门就这么个修法，你也不管这个字不字地不地的，只要依着佛真实教诲就可以了。但是净土也有次第，什么次第呢？这个次第在于我们，什么叫次第呢？日积月累，积功累德，净行受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中，这就叫次第。你这会儿开始啊，我们的每一年就是一年又一年，就是次第呀。大家发现了吗？你每一年在干什么？一过年在干什么？离净土又近了一年了，这不叫次第吗？台阶已经明显的给你画出来了，对不对？每一个月啊，每一年迈向解脱啊，每一个月都不去懈怠，这就叫次第吗？每一天念佛念的生生不息，每一念都念的念念相应，这都叫次第啊。所以净土的次第呢，要从这个上面去起见。那么怎么增强信心呢？我想在这个自我信心的认定上，至少说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呢是越来越轻，越来越淡，越来越远啊。对于净土极乐法会现在正在开的法会现场是越来越浓，越来越定，越来越清晰啊，它是有这么一个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那这些都是我们真信功德所招感的一些法位吧啊。那好，我们再往下看，还有问题啊，今天稍多一点，速度快一点。说南无阿弥陀佛，至诚顶礼红海法师，应祖教言， 倘有余力，诸大乘经不妨随意受持读诵，当以智行受持为本，且勿急欲洞彻其义理为事。果能至诚之极，教理自会透彻。若先欲透彻，不从至诚持诵作，既透彻亦无实意啊，况绝难透彻乎？弟子恳请法师慈悲开示，对法师们的佛经讲解视频是暂时不要去听吗？啊，你看他这问题还又让我得罪人啊。首先看就是你听不听法师们讲法，因为他的问题就是我到底是念佛自己念了，还是听法也不听了啊？就是其他的都不听了吗？他是这样的意思，你听不听首先取决于念没念，如果已经念起来，你念得非常相应了，就可以不听了。应祖的这段劝诫就是劝你念起来，不要先去理论上摆弄，去关注经教。如果关注经教的话，有可能把你念佛给耽搁了。所以应祖的这个止乐之止就是指向让他念啊。那么假如果你要觉得说也没有念，你念也没有念起来，又来问听不听，那你还是去听吧。为什么呢？总比不听强吧。因为你念也没有好好念，那这样的话你就该去听呀。那多去听，先从文思做起嘛，那就要听啊。所以这一点呢没有定法啊，大家切莫在上面的给自己框一个就是肯定行还是不行，对还是不对，这些我觉得都不对，就要看你立足于哪点。至于说听谁的法啊，其他的到底要不要听呢，那你要看听了有用没用，用在哪里呢？有用比如说对净土更进一步了，信心更进一步了，对吧？没用的话有可能你就越来越远越来越淡。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害处，有没有出现害处？什么叫害处呢？走到另一道上，包括在佛教道上啊，其他法门只要把念佛听得走到另一道上了，肯定不仅是没用的问题了，是已经受到干扰了啊。那这个你就自己去取舍抉择了啊，到底要不要听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还有一些问题啊。提问打扰法师说，四弘誓愿礼，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心我发不了啊。为什么呢？太多了，太累了，少度几个可以，自己休息待着就好。然后还有一个表情呲牙咧嘴的，是行吗？啊，这没问题啊。哎呀，怎么讲呢？这个首先我们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什么概念啊，我们一读了以后，众生无边誓愿度，就马上就想出我要把所有地球上的人都锁定了，一个一个拉到这儿来啊，他方国土里面也都要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无边是什么概念？我们善巧的理解一下，无边就叫无际啊。无边无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定数了，有多少算多少，有就度，没有也无妨，叫随缘，叫无边无际。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你这辈子姻缘只有一个半个。什么叫一个半个呢？有一个人听你的算一个，有一个人先听了后来不理你了，就算半个。那你也只能说尽心尽力做一个半个啊。当然你说百千万亿个，那也是你的姻缘啊。所以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呀，不是让你满世界的去传销拉人去了，不是这意思了啊。就是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在自己姻缘范围内的要让它究竟圆满，叫众生无边誓愿度。当然你要不要猪妈妈过河忘了自己了，我们自己就是众生之首，先把自己度为好。所以在这一点上，假如果你说能够自己休息待着，而念念不待着，不休息的念阿弥陀佛了，行啊。为什么？自己度好就好了嘛，自信众生誓愿度啊。假如果呢说你这个偷安呀，休息的觉得说好不容易逮着块了，哎呀再去把手机拿开，一不小心刷到视频是个我游戏打开了，那我告诉你这个你就有亏了啊，那你还是要去发心啊。另外一个呢，发心和实行在我们凡夫心中它不是同步一下子就能并驾起来，那我们发愿呢愿要广大啊，确实众生无边誓愿度，想想十法界众生呀，十方国土里边地狱恶鬼，特别是无间地狱的三途的这些受苦的，那么把这作为对境，实际上功德利益在我们自己了啊。为什么呢？你现在老想待着闲着，说明你过去的心力愿力就发的不够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心力愿力发出去了，它自然而然功德实际上体现在一念心地海中， 所有的功德都是会回到自己。当然我们老惦记着自己呢，这个愿力又打折扣，没有发出去，所以就当真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有时候发的时候可以先把整个法界过一遍，这个也很微妙，很不可思议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就好啊。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提问是这样的，法师好，经书之类都好难啊，整理好多笔记，但是不能真正理解，天字不行，咋办啊？然后又有括号说泪崩扎心啊，佛学院寺院也有暑假辅导班吗？现在寺院像我们普陀山就有居士班啊，每年也在招生短期的。那么我们实际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那我们印祖文操读书会这不是一直在给讲大家在学习吗？印祖文操里面就是从五乘教法啊，从事出世间都是圆满的。我们现在坏在一个什么上面呢？就是一种误区吧啊，就老以为说一定要自己要从头做起了，这个才叫学的扎实了。那现成的这种最适合的教材教案，你把它灌过来了，够自己用，这不是最好的学习。所以这位同修这样讲呀，我曾经也接触好多，确实他就是非常认真啊。听课的时候他真的就跟我们小时候这个听语文呀，听数学，或者说听这个历史一样，他是这样的一种学法啊。那他觉得经书之类的好难，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啊，这个经书毕竟它是古文啊，那没有古文功底，从现实来讲呢是说明说自己的这个力度不够，那么从素实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熏习太少啊。过去的熏习太少是其一，第二个熏习的时候你的发心是怎样的，你是把它当作法宝来学呢，还是当作知识来储备，这就是不一样的发心啊。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一生呢觉得天资不行，不能理解，一个呢很可能你的目光锁定的点不对，这个佛经呢当然也是来理解的，可是理解的内容中一定是要渗透进去信仰啊，还有领悟心地的领悟啊，然后再加上跟现实对接，根深蒂固的这个认可啊，实际上它也就是一种信仰的全面的表达，是这样子一种对于佛法，就是我们常不是讲到佛法学佛和佛学不一样啊，你当着佛学呢有可能这样。假如果说你现在觉得对自己很不满意呢，我们也可以从因地入手啊，怎么从因地入手，你可以去培植呀啊，多去培植，比如说尊重法宝啊，流通法宝，然后发愿回向啊，流通法宝，注印经书等等，这就是聪明智慧的一个因呀啊，去流通法宝啊，对吧？或者你自己读诵经典，读诵经典你就不要说觉得好难，有什么难的，字认的就叫读诵经典啊。那难的是把你的妄想要摄住，不要起分别妄想，像地藏经里面说了嘛，那读诵经典读到地藏经你就知道什么方法了，私人有业障或故，与大乘经不能记，然后让你回首向南，共净水一杯，怎么戒五辛酒肉等等诸如此类，那地藏经里有方法，你也可以以绝对真诚的信心长期的时候行这个法，也有见效啊。当然在听法的过程中呢，也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反记，反记是一种听法的大忌，就是反着来理解佛法，就像刚才那位印祖本来是给他说的让我们随诵这个法了，他跳到后面来挑印祖的这种立场了，凌驾于印祖的，那这个就有点像典型的反击啊。再比如说一些六垢三过去，比如说我们自己原来有一些成见定见啊，或者一些世俗见，乃至也有可能过去是书呆子的习气等等都有可能，反正这种啊。那么你这里提出了说还是放弃那些只念佛号，我觉得可以啊。他说是不是要放弃这些只念佛号，我觉得可以。那么你说又问说从哪里入手好快啊，他又要好又要快啊，那当然从往生入手，从念佛入手啊。你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从愿入手呀，大入手处就是愿入手啊，具体入手处就是从行入手啊。那么念的自然而然，念佛念的如果真的心开意解了，难不成你没听过印祖文草里面还有这样的开示吗？一个念佛人念的智慧开了 神通出来的，从来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可以写大篇的文章、佛学论文、注释，给经典注释啊。然后他没看过的时候什么的，他念头一动就从别人肚子里就偷出来啊。当然这是我说的不叫偷，因为他的神通出现了以后有他心通啊，人家看过的书，人家夜市里面的东西，他直接拿过来就可以用，那这个挺美的嘛啊！你不是要好吗？这个就最好啊，快也是这样的快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对的，理解的对的是要念佛为主啊，以念佛为主。哎呀，差不多就是今天我们就这么多问题，时间差不多了，也很好笑的问题也有啊。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这问题怎么提出来的。你比如这里有一个问题吧。他说向尊敬的法师顶礼啊，在这篇文章说到很多人想靠自立啊，那么自立的本质实际上认为说认为自己信佛，实质上是不信佛，确实如此。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往生，因此几年来一直一个人生活啊，怕冒号若找另一个人作伴，影响道业，影响往生。我觉得这如果真是这样也没什么问题呀 啊那说明你过去修道修的比较清净，那个为什么不出家呢？啊，然后父母总是替我担忧，说我一个人老了怎么办？念佛人老了就靠阿弥陀佛嘛，还怎么办？就老的那一刹那，我们老了就往生了嘛，啊，还怎么办啊？那确实有这样的顾忌啊，没办法，那你自己的心打的是。今天法师讲一切靠佛力，自力还是微小。哎呀，我这个讲本来是讲说靠佛力大家仰靠的，结果罪过了，你看看他怎么理解的啊。那我在想是否可以找个伴侣共同修行，最终靠佛力往生。哎呀，想的也确实美，非常惭愧让法师费心，这个心我费不了了啊。你要找个伴侣，这个心我没办法了啊，费不了。那么他觉得是可能，我觉得这个有点钻空子或是气话一样啊，他觉得想找个伴侣共同修行。当然如果如你的美意，如愿以偿嘛，最好啊。但是如果按照娑婆世界凡夫俗子的习性来讲，一旦你坠入爱河了，再越拔出来恐怕就难了啊。当然你这个妄想打的呢，我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但是我只能给你说个例子啊，我见过这样的，也是说的特别的圆满到位啊，这个我们一块找个念佛的，大家都是同修道友，比翼双飞，郎才女貌的同步往生啊。那么问题是什么呢？你小心哦，观音菩萨也听见了啊。要是他变现的摇身一变，变出来个女的来找你来，你可就麻烦啊。我见过的这一例就是这样。哎呀，两个人特别恩爱，最终就是登记成家了，总被就是神仙伴侣这个共同往生了。结果呢，后半期就不一样了。现在他已经觉得说这个伴侣不是个善茬了啊，然后呢整个弄得鸡飞狗跳，把他拿捏得死死的，逼得他现在苦不堪言啊，离也离不开，静也静不得啊。人家现在不是有句话吗，在整个这个主动权方面，这个让他逼迫他啊，是让他生烦恼方面拿捏得死死的啊，每天逼迫他就是没办法。好了，这就是你自己招感的果报，自寻烦恼。不过倒也好，真要是把观音菩萨招赶来逼迫的你，原来你还晃晃悠悠的打这么多妄想啊，现在倒好了，你也不怕老了没人管了，观音菩萨来管你来啊，那你不害怕出现这样的境界了，那你就去实现这样的行为。反正我就说说而已，也不负责的啊，这个你招赶这样的果报我也不负责啊，因为还有更奇葩的问题在后面解决呢。什么问题呢？感恩法师，今天听法师的教导，心里想到一个问题：净土行人信愿念佛，临命终时自知实质，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哈，佛及圣众执经台来迎接我们，那我们自知要去极乐世界了。他的问题：如果时间允许，总要洗涮一下，穿戴整齐吧，啊。然后还想请师父慈悲开悟：净土行人临命终时穿上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子，戴什么帽子，盖什么被子啊，这个很有趣啊，我不开玩笑的啊。我告诉你，净土行人临命终时穿的就是我们每天穿的衣服，你今天穿的鞋子，今晚盖的被子，有可能连明天的帽子都戴不上，就这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如果说要去极乐世界，无常来了我们是做不了主啊，你不要说总备了一套很好的衣服等到往生的时候穿， 每天换上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你往生的日程，这就叫世事无常啊。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了。当然如果你念得好，自知时至了，阿弥陀佛给你个面子啊，给你点时间，那你自己买点好穿好带的穿上，这也算表个法啊，让人家申请。如果你没这个本事了，那你就哪天穿什么哪天往生，就算哪天穿什么啊，也就认了这个法吧啊。当然呢，根本的还是要升到极乐世界，这才是啊我们这个根本的这个道业成就啊。至于穿什么的，就好坏就随他吧啊，好坏就随他吧，因为你做不了主啊。今天呢问题就到这里，好，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
普愿沉迷诸众
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啊，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